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，还有读家书的时间。手中这一封家书呢，来自于亲爱的美羊羊哦。多年来，美羊羊总是不断地给刘文祝福和鼓励，让我深受激励和感动哦。另外呢，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，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，快要进入完结篇了。好，读这一本书，还有读来自于美羊羊的家书之前，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听韵诗班的《到世界各地传扬》。
到世界各处传。走遍那山林各地方，到世界各处传扬，主耶稣已降。要明白生命真理，当我谦卑祈求主，他为我指引道路，到世界各处传扬，走遍山林各个地方，到世界各处传扬，主耶稣已降生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 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，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信中说道：亲爱的刘文姐妹，主内平安，很喜欢你在节目中分享你的个人经历，让我非常感动。你在电台殷勤服事20多年了，很多人因听节目得安慰，很多人因听节目认识主。一个人20多年坚持做同一件事情，这是现代人做不到的。他们换工作是很频繁的。愿主纪念你辛勤付出，赐福你和家人。刚信主第一次读以弗所书第30章20节这节经文就很喜欢，给我很大的安慰与盼望，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。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在我的信仰历程中经历了神信实的应许与祝福，确实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2025年即将结束了，感谢主带领每天有平安喜乐，而且充实，主恩满意。美洋洋，谢谢美洋洋再次写家书来给刘文哦。这么多年来呢，我觉得美洋洋的陪伴和鼓励像是天使一样哦，让我很温暖。美洋洋提到的这一节经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呢、哦。在以弗所书第3章20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是的，我觉得基督徒非常蒙福的就是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能力都来自于神。我们是软弱的人，但是靠主得以刚强，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赐下大能大力，而我们所思所想何等的有限。在经过熬炼的时候呢，我们很难想象到底这些事情对我们有何益处，但是当靠着神一路走过去的时候，回首过往，我们心中会充满感恩的。只是我们在经过流泪谷的时候，真的是需要有来自于神的安慰，以及来自于天使的扶持哦。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的天使，直到如今呢，我依然在经历生命当中的许多的试炼。我也如保罗他所提的，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，他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。我也觉得我身上有一根刺呢，让我很希望神能够挪走。但是我也经历到这根刺呢，若是叫我能够不自高不自大，那么我也愿意顺服，求神使我在软弱中呢经历主是使人刚强的。何时软弱，何时靠着主就可以刚强。在20多年的节目当中呢，我实在是毫无可夸的，而且我深知靠我自己根本是做不到，而是靠着神才能够去感动人。我是神的器皿，我愿意顺服在神面前，求神继续使用我。但我也知道呢，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主。生命中许多的经历，若是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，也使我们在经历当中呢，能够在被主炼净的过程更加的像金金一样，那么让我们顺服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求你来塑造我，求你来使用我这一生，直到我见你的面。今天是书香园地的第6399集的播出哦。我实在很难想象当时在2003年第一集播出的时候能够走到今天。让我们将一切的歌颂赞美荣耀都归给神，也深愿神继续使用这个节目，让节目当中的内容能够帮助一些需要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。刘文也很乐意成为你祷告的同伴， 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应你的电邮或者是短信，但是每当我收到的时候呢，我总是很快的会为当中提到的事项来祷告。我相信透过祷告，神使我们连结，我也相信我有透过祷告，我们才能够去经历神那奇妙无比的大能啊。是的，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而祷告呢，使我们与神更亲近，让我们更有能力去走前面的道路。再次谢谢美羊羊，我相信呢，神也要继续的使用你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让我们为这一年再次献上感恩。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Lewis 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3章安瓦之战的后半段，也要进入第14章布留变得聪明了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马与小孩》。几个声音屏息地问道：肖士达给杀死了吗？隐士说：我怎么知道呢？大猫已经做完他们的工作了，所以没有人骑着的马都死的死逃的逃了。没有这些马，卡洛门人也别想撤退了。好，现在大猫又回到主力战场这一边来了。他们向抬着破门锤的士兵扑过去，破门锤摔到地上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城门从里面打开了，他们出击了。首先出来了3个，中间的是卢恩国王，两边是达尔和达林他们两兄弟，后面又跟着出来几个，有富恩、夏队、可烈和可林两兄弟。现在已经有10个、20个，差不多30个出来了。卡洛门人的阵线被他们逼着后退，爱德芒王正纯熟地飞舞着利剑，很多卡洛门人丢下武器往树林里逃跑了，还没有逃掉的给逼得喘不过气来。巨人也从右翼包围过来了，大猫在左翼，卢恩国王从后面，卡洛门人现在只有一小群背靠背抵抗。布留，你那个贵族给斩下马了。卢恩和阿日木交锋，看起来国王好像占优势，一直打得很好。好，国王得胜了，阿日木给打倒了。爱德芒倒下了，不，他又起来了，他正在跟雷巴达洗打，就在城堡的大门前面，有几个卡洛门人已经投降了。达林把以格马斯杀了，我看不见雷巴达洗怎么样了，我想他已经死了吧，紧靠着城墙，不过我不肯定。爱德芒和科纳马西正斗个不停，可是其他地方的战斗都停止了。好，科纳马西投降了，战争结束了，卡洛门人已经全被打败了。肖士达滚下马以后，以为自己已经完了，即使在战场上，马蹄踩死人的事比你所想象的要少得多。过了可怕的10几分钟，肖士达才突然意识到他身边已经没有马蹄声，而所听到的嘈杂声也不再是喊杀连天的战斗声。他坐起来向四周张望，连他这种根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人，也立刻知道阿奇南和纳利亚已经得胜了。他看得到的少数几个活着的卡洛门人已经变成俘虏，城堡的门大大敞开，卢恩国王和爱德芒正隔着那根破门锤握手，曾围着他俩的那群爵爷和战士之中传出来声嘶力竭，激动异常，显然是欢欣鼓舞的谈话声。接着突然间，所有的声音都变为震天假响的哄笑声。肖士达站起来，突然觉得四肢非常僵硬，但也不管了，拔腿就往笑声那里跑去，要看看他们究竟在笑些什么。到了那里，便看见一幅奇特景象，不幸的雷巴达席好像是从城墙上悬吊下来一样，双脚离地面约有2尺高，疯狂的乱踢， 他的锁子甲往上缩成一堆，两臂下面的一部分尤其勒得紧，已经退出一半，把整个脸都罩住了。事实上，他这时候的情形倒颇像一个人正在穿紧身汗衫，套在头上上不得下不得的那种样子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战争开始后不久，有一个巨人曾经用他有钉刺的靴子去踩雷巴达席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所说的没有成功，是因为没有踩中雷巴达席，巨人本想一脚踩死他，虽然没有踩中，但也不能说那一脚毫无用处，因为钉刺划破了雷巴达席的锁子甲，背后留下了一个大洞。到了雷巴达席和爱德芒在城门口遇上的时候，爱德芒逼着他往城墙退，越退越近，他一跳跳上了一个上马台，站在那里想从上方猛袭爱德芒，可是这时候才发觉他的位置高出众人的头，使他变成了纳里亚箭手们的箭靶子，于是又决定跳下来。他想当他跳的时候要让众人看看他的威武样子，不错，有那么很短的一会儿，确实威武。他要叫喊：“泰西邦神的闪电从上面来了！”由于前面人群拥挤，没有地方好让他跳下来，他不得不往侧边跳。就在他跃身一跳的时候，锁子甲背后的洞挂住了一个钩子。若干年前，这钩子上还有一个环用来拴马。这时他变得好像一件洗好了挂在那里晾的衣服，惹得众人对他大笑。雷巴达席嚎叫说：“爱德芒，放我下来，有种的话放我下来，像一个国王一样和我对打，如果你胆小不敢的话就马上杀了我。”爱德芒刚开口说没有问题，鲁恩国王就把他打断了，说道：“陛下请原谅，绝不能那样做。”说了又转头对雷巴达席说：“殿下，如果你在一星期以前像这样挑战的话，我敢说在爱德芒王的国境之内，上自王中之王，下至最小的会说话的老鼠，没有谁会拒绝。可是在和平时期连战书都不下一个，便来攻打我们安寡，证明你不是武士而是奸细，只配用绞刑，不配由任何有荣衔的人来拿剑处死。来吧，把他放下，绑起来带进去听候处置。”几只强壮的手把雷巴达席的剑夺下来，就把他带进城堡去了。只听他大喊大叫，口出恶言，威胁咒骂，甚至哭起来。他宁愿受折腾，也不愿丢脸，因为在泰西邦他总是高高在上的。这时柯林对着肖士达跑过去，抓住他的手，拖着他向鲁恩国王走来，叫道：“爸爸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”国王说：“啊，最后总算看到你了，还打了一场战，显然没有顺服命令啊，是爸爸心碎的孩子啊，像你这样小小年纪，在屁股上带根棍子，比在拳头里捏一把剑要合适的多呢。”话虽然如此说，众人包括柯林在内都看得出来国王颇以他为荣。达林爵爷说：“陛下，如果你不在意，就请不要再责骂了。要是殿下没有承袭你的特质，他也就不是你的儿子了。假如他非得为没有过错而受斥责，那陛下你就更觉得难过了。”国王牢骚满腹地说：“好好，这次就算了。”现在接着而来的是肖士达有生以来从没有经历过的。他突然发觉自己被熊一样的鲁恩国王紧紧抱起来，吻他的两颊，然后再放他下来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孩子，来，站在一起，让各位大臣看看，把头抬起来。好，诸位，看看他们两个，你们哪一位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肖士达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盯着他和柯林看，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。现在我们要回头来讲阿拉维斯和那两匹马的事了。隐士看着那池塘，告诉他们说，肖士达并没有被杀死，甚至没有受重伤，因为他看见他站起来，还看见他如何被鲁恩国王热情地拥抱，但是他只能看得见而听不见声音，所以他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。仗一打完，大家就开始谈话， 既然听不到讲什么，也就不必再往那池塘里看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隐士还在屋子里，另外三个就讨论他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。黑文说，我已经腻了，隐士待我们一直很好，我非常感谢他，但是我已经发胖了，跟一匹养着玩的小马那么胖了，整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也没什么运动，我们还是继续上纳里亚去吧。布留说，哦，今天还不行，小姐，我不喜欢匆匆忙忙赶着做事情，等过两天才说，你认为怎么样呢？阿拉维斯说，我们必须先去看看肖士达，跟他说再见，还有跟他道歉。布留很热心地说，对，这正是我想说的话。黑文说，哦，当然喽，我想他现在是在安瓦，我们当然要进城去看看他，向他说声再见，正好我们也要经过安瓦，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立刻动身呢？总之，我们大家先前想的地方就是纳里亚，不是吗？阿拉维斯说，不错，是这样想的。他开始有点茫然，到了纳里亚，他又要做些什么呢？同时，他有一点寂寞的感觉。布留急忙说道，当然，当然，但是也不必这样急呀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黑文说，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为什么你不想去呢？布留支支吾吾地说，哦，小姐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回自己的老家，参加社交，最好的社交，给人家一个好印象是多么重要。再说，我们自己看起来也要像个样啊。黑文爆出了马的笑声，哦，布留，是你的尾巴，现在我完全明白过来了，你要等到你的尾巴长成原来的样子。我们还不知道在纳里亚是不是流行长尾巴呢。说真的，布留，你和泰西邦的那些女贵族一样爱慕虚荣。阿拉维斯说，你真傻，布留。布留愤慨地说，我凭狮王的鬃毛起誓，女贵族我绝不是那样的，我只是想表现自己的庄重和对马朋友的尊敬罢了。阿拉维斯对布留断尾巴的事已经不太感兴趣了，于是说道，布留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发誓的时候总是说凭狮王的名或凭狮王的鬃毛呢？我以为你向来很讨厌狮子呢。布留回答说，我是恨狮子，但是我说狮王的时候，我的意思当然是指阿斯能，我们纳里亚的大救星，他赶走了女巫和永恒的冬天，所有纳里亚的居民起誓都用他的名。阿拉维斯说，可是他也是一只狮子啊。布留以一种无宁说是震惊的口吻说，哦，不不，当然不是。阿拉维斯说，在泰西邦，所有谈到他的故事都说他是狮子，而且如果他不是狮子，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狮王呢？布留说，哎，你年纪太轻，不懂。再说，我离开纳里亚的时候也只是一只小马驹，所以我自己也不太了解。布留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是背对着绿墙站着的，黑文和阿拉维斯则面对着他，他半眯着眼，以高高在上的那种神气讲话，所以他完全没有留意到黑文和阿拉维斯他们两个脸色起了变化。阿拉维斯他俩目瞪口呆，当然有道理，因为就在布留滔滔不绝地讲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一只庞然大狮子从外面跃上绿墙，摆平身躯站在墙头上，金毛辉煌，比他们看见过的狮子更大、更美丽、更威风，而且也更使人见而生畏。接着他一跃而下到墙内来了，从后面慢慢接近布留，一点声响都没有。黑文和阿拉维斯完全做不了声，好像冻僵了一样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里亚故事集：马与小孩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神的孩子》。
神的 上望，身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比较万事不想笑，你是你不被满意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正心依靠他，你比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声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，
今天从马鱼小孩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三章安瓦之战，也进到第十四章布留变得聪明了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看第十四章的下半段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您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